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收听复活节特辑，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在这一周里面呢，我们会身临其境回到过去，在起初伊甸园的创造当中，来看第一家庭是如何因着他们远离神而败坏的，而如今借着复活的大能，如何能够翻转这样的败坏所带来的影响，以至于现今神儿女的婚姻家庭生活如何可以反映出复活大能所带给我们的颠覆。这就是这一周复活节特辑真儿想跟您分享的内容。在前面几次信息当中呢，我们分享了亚当的故事，夏娃的故事，以及在罪产生之前上帝创造的心意，以及罪恶产生之后这些美好的东西变质以后产生的影响。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再次的带我们走进第一家庭当中的后代，就是第一对兄弟该隐和亚伯他们之间的故事。从手足相残这一段可怕的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罪所带来的一个滚雪球的效应。罪只可能让我们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远离神，不可能让我们自行的悔改。唯有福音的大能，神救恩的拯救，让我们有重活的机会。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该隐和亚伯的世界吧。创世纪的第四章就开始介绍该隐和亚伯的出现了。有一日，那人与他妻子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就在这一段简单的历史记载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第一桩婚姻虽然犯罪堕落之后，夫妻两个不得不含羞离开了伊甸园，而他们在生养儿女这件事情上面也继续的履行了上帝给他们起初的托付。因此呢，我们知道亚当在世活了930年，是130岁的时候生的赛特，但却没有交代说究竟是几岁的时候从夏娃生了第一个儿子该隐。而该隐的意思呢，就是得着的意思。接着又生了亚伯，亚伯的意思呢，就是呼气，也就是神把那一口气吹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从两兄弟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当时的亚当和夏娃，他们虽然犯罪堕落了，但是他们真的心里面知道错了，也有悔改的意思。他们并没有埋怨神，也不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远离神。因此我们从教导儿子去献祭给耶和华这件事情上面，就懂得亚当跟夏娃仍然与神保持着一个亲密的连接。上帝并没有弃他们而去，常常以各种各样的恩典在与他们相交和互动着。而他们的长子该隐呢， 却以一种不可想象的败坏的速度朝着一个死亡的道路上面在狂奔。在这样的一个近前的家庭，生养在一个单纯的环境里面，每一天耳濡目染上帝对他们的爱，父母亲愿意悔改的心，但是却仍然不能挽回罪带给人类的那一种败坏，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是从第一天始祖犯罪堕落就已经深埋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在犯罪堕落之前，神造人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共同反映他爱的那一个形象，关系的那一个性情。而当然败坏的最快的也是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就从第一家庭的第一对兄弟生命当中看到了这个不可挽回的败坏。在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哎呀，好多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很不解了，凭什么呀？难道是因为神喜欢吃肉吗？为什么就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两个人同时献祭，而且该隐还是先用自己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的，然后亚伯才献上的。神是凭什么喜悦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呢？这里面是不是因为神偏心呢？如果我们从整个创世纪第四章的详细的记录当中去寻找蛛丝马迹的话，我们不难看出这兄弟两个人的性情是不一样的。里面几次的描述到该隐的为人，他不敬畏神，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自私又善妒，而且性情非常的凶残，情绪非常的易怒善变，不容易自我控制。那当神一不喜悦他和他的供物的时候，他立刻就变脸了。在圣经当中的原文是整个脸就拉下来，甚至是一副咄咄逼人仇恨万分的样子。哇哦，这说明了什么呢？有时当真儿细细去思想该隐生命的时候，会让我冒一身冷汗，因为我在该隐的生命当中偶尔会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献祭给神，为神摆上，侍奉神，去为他做工，好多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是，好吧，我勉为其难，或者我就将就将就为你做一点什么。你祝福我，那是我理所当得的。但是如果你还不喜悦我，那我可就要变脸了。因为我本来不稀罕为你做事，我现今为你做事已经是看得起你了。Do you a favor? 英文的意思就是，今天你欠我个人情，我是帮了你的忙了。所以你要是不感激我，不给我一点甜头的话，那你岂不是不识抬举吗？所以当该隐看到上帝选不中他和他的祭物的时候，才会马上变脸，因为他心里面根本就不稀罕向神献供物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我今天已经不错了，拿我地里的出产带到你的面前，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反映出一个什么现实的本相呢？那就是该隐一点都不爱神，他不敬畏上帝，他认为那是他父母亲的创造主，他与上帝毫无瓜葛。如果不是父母要他从小学会献祭的话，他根本心里面觉得上帝并不配得他的这一些贡献。而亚伯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呢？他在整个圣经的记录当中没有直接对他的描述， 只有他献祭的过程。我们看到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意味着什么呢？他知道最好的一定要奉献给耶和华，而神在他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立刻就彰显出来了。我们当然是把最好的给我们自己最爱的人，对吗？有哪一个父母亲不是把最好的留给儿女？有哪一个彼此相爱的人不是把最好的给自己的爱人？你当然是要把最好的献给自己最爱的。但是从亚伯的态度，我们已经知道他从小就看重献祭这件事情，他不敢随随便便的来对待。而当我们到了立位祭后面教导那些献祭的规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虽然该隐献的是素祭，就是都是田里的出产，是谷类，但是我们知道立位祭当中规定了素祭是面粉和油，所以必定是需要先去处理好的、准备好的一个祭物。比如说你的谷类要磨成粉啊，油需要把它榨出来啊，不管是芥菜油还是花菜油，总是要做出那个成品才能够呈现在上帝的面前，献上素祭。而这里描述的该隐，他只不过是随随便便的把地里的出产就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了，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也没有任何的心思和代价的记录和描述。当然了，到了我们如果读新约希伯来书11:4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段描述，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所以我们也看到，从心灵的状态而言，该隐献祭不是出于信心和爱心，而亚伯的献祭则是出于他对神的信靠、顺服以及爱和敬畏。这就是为什么兄弟两个同时献祭，上帝却看重一个而看不重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不是祭物本身，而是献祭之人的心态以及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的大相径庭。而这个呢，也为后来该隐对付亚伯埋下了一个伏笔。我们知道，当神选中了亚伯的祭物的时候，该隐整个脸就臭了，他心里面如同翻江倒海一般的开始憎恶上帝的选择，憎恶自己的兄弟，嫉妒甚至产生了仇杀，他一心只想报复。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神给他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就如同上帝在伊甸园对着他的父母亲发的问说，你在哪里？神给了该隐三次机会。第一次就是在他生气变脸之后，神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何发怒？要让他检视自己的内心，去明白他的怒气是不应当的，他应当及时转向回头归向神，他应当明白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所以神问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上帝亲自教导该隐的一堂道德课，圣洁的生命的课程。但是该隐却拒绝了。他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是他心里所说出来的话，恐怕比当时先知约拿在蓖麻树底下不停地愤怒和抱怨神的时候所说的话差不多吧。大家记得吗？约拿看见上帝拯救尼尼微城的时候大大的不悦，甚至发怒，所以神就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哦，约拿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哇哦， 约拿心里面完全没有控制他自己的怒气，也一点都不认识神的慈爱、怜悯、公义和圣洁。所以啊，在整个约拿记的记述到最后阶段，我们也没有看到约拿悔改的记录。然而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在该隐的人生当中，他没有直接回应神，甚至他忽略不计上帝与他之间的这段对话。神的教导和警告他抛在脑后，就让罪不仅仅恋慕他，而自己也被罪最终制服了。所以他打了自己的兄弟，并且把他杀了。这是人世间第一桩谋杀案。而这个时候，神第二次给了该隐机会。他问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吗？为什么神要该隐亲口告诉他呢？就是他再一次期待该隐能够悔改。他好期待他所爱的这两个孩子能够无论如何都学会爱的功课。但是在这个时候，该隐却无所畏惧地说了一句，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大家真是不可想象啊，他的父母亲犯罪的时候，在伊甸园里，当神问他你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还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了。而这个时候的该隐已经完全没有了对罪的敏感以及恐惧，甚至连悔罪之心都没有。他妥妥的、大大咧咧的照样招摇过市，没有半点要躲起来的意思，也没有半点要认罪悔改的意思。于是神直接跟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神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心里是何等的伤痛，甚至大过了起初亚当夏娃犯罪所带给神的那种伤痛和心碎啊。在这里没有描述亚当和夏娃的反应，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作为父母亲，看到自己两个亲生的爱子由于罪的发酵和生成，最终手足相残，家破人亡。第一个家庭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如此的败落，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为什么上帝在伊甸园当中设立分辨善恶树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要提醒人，如果我们不遵行上帝的旨意，罪就会伏在我们的门前。如果我们不去胜过这个罪，那他就反过来会奴役我们，使我们成为罪的奴仆。这是第一桩的婚姻失败带来的第一个家庭的破碎。我们也知道，当罪入了这个世界，首先败坏的就是我们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夫妻两个失去合一，失去见证，失去与神与人相爱的那个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的道路，也没有办法同心合意地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而其中一个婚姻的最大的使命，就是生养敬虔的后裔。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他们愿意悔改，他们也力所能及地在这个地上履行着他们自己的责任，可是他们已经无力挽回罪所带给我们人的破坏了。而当初的这第一桩罪就需要以死来作为一个终结，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不管是该隐的供物还是亚伯的供物，都没有办法改变人与神之间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关系破裂的这个事实。唯有当那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一次性的献祭成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了，最终我们能够因着那更高更美的祭，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如果基督只在十字架上死亡，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是绝望的，因为同样这个死亡的毒钩并没有撤离他在我们身上的功用。可是感谢赞美主，因着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今天真正铺平了那一条重新回到神面前的道路。透过他的宝血，他以身体所铺平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再次去享受这一位大祭司所为我们一次性成就的挽回祭，一次性成就的赎罪祭，一次性成就的和好的祭。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不知道您的婚姻，您的家庭正在经历着什么？你的儿女是不是常常彼此相恨，彼此相争？你与配偶的关系是否不尽人意？虽然可能信主多年，但也没有看到福音的大能如何在家庭和你的婚姻生活当中彰显出来。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记得主他给了该隐几次机会，他的那几个问题今天正儿同样的来问我们每一个，我们都需要回答。第一，你为何发怒呢？第二，你的兄弟亚伯呢？第三，你做了什么？如果我们愿意回应神的这三个问题，首先我们就要明白，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乏善可陈的，我的怒气是没有道理的，我的情绪是自我中心的，我自以为义，也常常犯罪生气，不讨神的喜悦，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因此我们不管是埋怨神还是埋怨人，我们常被我们自己的情绪所捆绑。今天我们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为何发怒？你的发怒有道理吗？愿神帮助我们学会做自己情绪的主人。第二个问题，你的兄弟亚伯呢？你的丈夫呢？你的妻子呢？你的兄弟姐妹呢？你的儿女呢？有没有因着你生命的转变而把他们一一带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呢？亦或者我们自己还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没有把神托付给我们的婚姻家庭作为我们人生的使命的工厂，没有做出美好的见证来，而是反而在上帝面前说，我怎么知道？我岂是我兄弟的看守者呢？我岂是我丈夫的代言人呢？我岂可以管理我妻子的决定呢？我怎么知道我的儿女愿不愿意追求神呢？所有这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今天再次挑战自己。你的兄弟，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姐妹，你的儿女在哪里呢？第三个问题，你做了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做错了事，犯罪了，得罪了神，得罪了人，那我们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悔改，因为这是福音所为我们铺平的道路。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神就有充足的能力，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赦免我们常在你的面前发那不当发的怒气，也做那不当做的事。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一一回转归向你，也让我们立定心志，要把我们的亲人朋友一一带到主的面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